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i men zhi bu zhi dao shi me jiao zuo zuo yi. Zuo wei de zuo, gong zuo de zuo. Yi, yi shi de yi. Zuo yi zai ba li wen li mian jiao zuo manasikara. Jian dan jiang shi注意的意思，它是一种心所，本身不属于善，也不属于不善，它是一种心的状态，注意的状态。可是这个注意呢，在佛教里面有着特别深远的意义。在好多部经里呢，许许多多的经里，佛陀都有说的。因为如理作意的关系，种种善法生起；因为不如理作意的关系，种种不善法生起。如理作意，巴利文 Yoniso Manasikara， 不如理作意 Ayoniso Manasikara， 这个对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如理就是恰当的、好的、有智慧的、善巧的、能够让善法升起的。不如理就是不对的、不如法的、不善巧的、不恰当的、让不善法升起的。那今天我选择在三个领域里面谈这个如理作意。第一个领域是生活上的阶段，生活上的修行的阶段。记得当我们讲修禅 Bhavana， 禅实在是心的培育，所以心的培育绝对不只局限在打坐，整个所有心在运作的时刻，只要我们还有醒觉心，还有能力醒觉，就可以培育自心了。这种培育甚至有可能通过醒时的努力带到梦里去的，甚至你能够通过醒时的奋斗影响你在梦里的表现的。好，这个梦的东西我们不谈，今天只是点到一点点，因为有些人喜欢讲梦，那就讲一点点，但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生活上如何用如理作意来让自己的善法 多生气，让不善的法减少生气。那我们想，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如何的作意，让我们的心总是升起不善法呢？那在这生活上的阶段，运作这个作意的时候，如理作意或不如理作意的时候，它牵涉到是比较复杂的层面。每一个如理作意的升起和不如理作意的升起，它不只是一个心事。它是许多心路过程，绕了好多好多圈，促成的一种作意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如理作意的。可是在止禅跟观禅，它也是另一回事。在生活上，我们要对一样事情有如理作意和不如理作意，它牵涉到平时的工作功课。一个例子哦，你们给我一杯水吧，对不对？我看一下里面是有多少。 OK， 这杯水有三分一空的，没有满的，三分一空的，是三分一吗？还是四分一空？大概四分一到三分一之间呢，四分一空。那么我也可以说这杯水有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满的，这个是我的作意，对不对？我要看它空，我就想，哎，怎么没有倒满的？然后我要看它满，哎，怎么很满呢？三分之二满，对不对？那生活里面，单单就是这个简单的一个比喻，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生活里面多少的苦来自错误的作意，多少的快乐来自对的作意，多少的善来自，其实不能够只是纯粹以苦和乐来判断，应该以善跟不善来判断，多少的善来自我们的如理作意，多少的不善来自不如理作意，它牵涉到思路思考，它牵涉到你比较的方式，它牵涉到你对时间跟空间所做出的反应。当一个人他活在一个很狭窄的世界的里的时候，天天想着自我的时候，他非常的容易掉入不如意作意的。曾经有一个修行的伙伴，他跟我说，我感觉上我会发疯的，我觉得我会发疯的。我说为什么呢？不知道，他说我就是一个感觉。然后让我告诉他，你的我很大，你就会发疯，你放掉你的我，你就不会发疯。那他一看到，他一听到这一句话，他马上同意，马上醒觉，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许许多多让他感觉到好像很危险，好像随时要发疯的那些念头，都是从自我出发的，都是从一个很狭窄很狭窄的空间，这个自我，这个五蕴很狭窄，甚至不只是这个五蕴，这个感受而已出发的。一走进这样子的 作意，心就很狭窄，很多很多的问题就这样升起了。小小的问题好像就是整个世界没有了，跨不出来。可是你看那些会去做服务慈善工作的人，当他一走出自己的家，看更广大的人群，看到人们的苦痛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有这种反应，我个人的苦一点点算得了什么，别人这么多苦，他的心就会释怀了。但是也是有些人，他的作意偏偏要走歪的，他看到这个世间这么多苦我救不了，他想想好像就是没有路走，去自杀，这样也有的。所以如果是如理作意，他就不一样，一般上，不过一般上走出一个狭窄的框框，能够有更广大的关怀的心，关怀这个世间，那么很多问题就并不怎么那么可怕了。生命里面很多的不善心就不容易升起。一片广阔的世界，可是当我们的心活得很狭窄的时候，好像这个就是只有这个了，没有别的了，一点的感受不对，你整个世界天昏地暗的。我们的世界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世界？说起来实在就只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对不对？你看一个色盲的人跟一个正常视觉的人，他就不一样，他的世界就不一样。我亲自跟一个色盲的人接触过，当每个人在指哎，那种花，那红色的花，那红色的花在那边，他什么啊什么，哪里有红色的花，花我看到花，他找不到红色，因为他看不到红色，他的世界里面也不是完全黑白，好像看到了四种颜色，然后几种颜色是看不到的。那么这种可以说是天生，因为他的眼根的问题。但是你想，一个很嗔恨心的人和很有爱心的人，他的世界就不一样。你看，不要说嗔恨或者有爱心的，就说自己就好，早上的时候跟下午的时候，你们之间有些时候都不一样。早上打坐很好，你的世界好像在天堂；下午打坐不好的时候，你的世界好像就是乱了，对不对？可是，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心能够经历种种不同的经验的时候，保持一个平稳的心呢？实在是我们的作业。你要去想，你要去想，洪水来的时候一步都不能够向前进，只能够抱着大树，没有进步。你可以这么想，你也可以这么想，洪水来了，照正常的情形，如果我不是抱着大树的话，我不懂得冲去极远，现在我抱着大树，哎，还好停留在原地，能够不退就很好命。看，完全不一样，你的作意，你一作意不同，你从不同的角度，这种作意是牵涉到一番的思路过程的，它不是很单纯的作意，它是要心路过程，要绕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圈，才完成一个好的作意。这种作意是这样子的，它牵涉到你平日的训练， 它牵涉到你平日的训练，平时的佛法的熏陶。比如说一个例子，你遭遇到很不合理的对待，你可能在那边怨恨外面，可是如果你有佛法的熏陶，比如说在古今他们有一段话，他们是几乎听惯了，听到孩子们都背熟了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几乎是每一次他们来问到什么问题，几乎他们也知道答案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因缘的法则涵盖世间的一切，因为我们了解因缘，我们知道世间没有不公平的事，这个世界上实在是没有不公平的事，再冤枉再冤枉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公平。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心自然就会接受，因为这些熏陶的关系，你在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因为这些熏陶，法的熏陶能够让你去如理作意，没有不公平，不要去埋怨，埋怨浪费时间。我们只是尝试在世间维持表面公平，有人家来我们的家里抢劫，我们基本上就是打个电话叫警察来抓他，就是这样，或者是报个警采取行动，只是致使这个社会更多的混乱，这样子而已。可是究竟来说，被抢了也很公平，真的没有什么东西的，一定有因果的，这里头没有因不会有果的，它一定有它的因缘存在，用不着不管理解不理解，总之就是有因缘，没有是好怨，没有到好怨的。那么一旦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就很容易来什么接什么，真的来什么都能够成接，是我们的如理作意让我们懂得如法的去作意，如理的去作意，单单这一点我们整个生命就改变。不要到修到很高层次，单单这一个层次，你的整个生命就会快乐起来，就会安然的多，心就会稳定的多，就会更有承担能力。所以因为法的关系，我们懂得如理作意，因为我们懂得走出一个狭窄的空间，我们能够如理作意。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跨越时间的极限，就容易。当我们心很窄的时候，好像这一刻的苦，这一刻的感受就是永恒，对不对？好像它就是永恒，永远就是这样，那就很苦了。当然如果是好的，你也把它当成永恒，就会达到一种虚假的快乐，以为是永恒就抓着它了，当它一变就苦了，会不会？有没有好的境界一变你就苦？会的，有时我们都会的，一个不小心就不如理作意了。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种跨越时间的思维，看穿长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几千年来单单你看中国人的历史，你读一部《三国演义》或者是春秋战国的故事，哇，好像是读的时候好像是每一样事情都是那么的真实，哇，真的。可是有时候你挑出来看，故事只是故事，这些都过去了。当时是多么的人们在面对的时候是多么的沉重，可是最后都过去了，为什么这么大不了？那么再回来再看今天在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还不是只是如此，我们能够做的去做吧， 用不着这么激动，对不对？你们在台湾竞选是很激动的，对不对？一个蓝一个绿，哇，竟然我们在马来西亚都震撼的，因为那个消息传过来，哇，很轰动，好像几乎要爆发什么事情一样，很激动的。可是你真正去想，也用不着这样激动，要投票就投，我们投一票，要投蓝的就蓝的，绿的就绿的，就是用不着起那么大的烦恼，那么大的当下的心情，那么多的激动，不需要，冷冷静静，不需要被煽动。跨越时间还不是如此，当场乱乱乱乱，激动到要爆爆爆，哎，过去也只是如此。所以老人家都会说，你们以为这些东西好像是，哎，多么的震撼，多么的大事，好像，可是过后看起来也不是如此，对不对？当初的风光，到后来，被人家抬的时候抬得很高，被贬的时候贬得不懂去了那里，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都有它的因缘的存在。在时间来讲，好也是如此，一段看长远来讲，没有什么这样需要这样激动，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心能够这样子走出这个框，那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这是我们的作意方式，你看一个小孩的作意，一个中年成长人他的作意，跟老年人看清看穿这个世界他的作意又不一样。当然也是有老人家到了老来的时候呢，也是放不下的，也是有的，还想着什么孩子有没有传宗接代之类的事情，也是很烦恼。所以这些东西实在是所有的善法不善法升起，都跟我们的作意有着很大的关系，而这些作意牵涉到思考，牵涉到我们对佛法的了解，牵涉到我们的生命观，这些都是这些种种的因素，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家庭背景影响着我们所在意的东西，很多所怨恨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爱和恨，就一直在主宰着推动着我们的，让我们一而再的做对的作意，或者是做不对的不如理的作意。这个是在生活的层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看我们如何去思考，牵涉到一些思考。比如说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想这是让我增强我的忍辱波罗蜜，多好，对不对？你会感谢，你会感恩，感恩那个帮你消业障的人，嘿，我的业障轻了，是他倒霉，是他对我的业起反应，可能我在冒不好的业，他的心他的正念不够强，挡不了，我的恶业冒出来了，他就对我的恶业起反应，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一个如理作意，他转一转就出来，不过这个还要转一转，还要用法的运作来思考。那么更好的呢，如理作意是你一个念头都不用起的，要思考的领域它还在离禅定还很远。可是如果我们的贪嗔痴来得太重，也谈不上禅定，那就是要用思考来化解，化解那些粗的烦恼，粗的不善法。可是当我们化解了粗的不善法的时候，我们迈向更细微的层次的时候，慢慢你要连这些思考都放下。有些修行人他们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好的念头一直在浮现，他说我来修禅，突然间我起了很多智慧的思维，很多智慧的思维，那么他就要怎么样，快快写写下来，然后打坐打坐一半，放一本簿子，要快快的写。那有些我知道有一个是还是作家，他一静下来的时候，他说我平时 节奏，没有这么多好的念主意，这么多灵感，突然间打出去，哇，很多很好的灵感出来，这是如理作意吧？这是好的吧？嗯，就这样，好像写，你这样子写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好好的打坐了。那么面对这些呢，是我们要跨越的，是好，可是我们连这些好的如理作意也要放下，因为它牵涉到思维的层面。没有放下思维的层面是更殊胜的，在经里是有记载。这种粗的思维还有寻思，佛陀是说没有寻思是更殊胜的。那就是当然这方面可以多方面的解释，可以从初禅跟二禅的比较这样子来看也可以，也可以说更粗的层面是还有绕心，还要再思考思考思考，然后放下这些复杂的思考，走向放掉思考，那是更殊胜。那么这一点呢，在我们的佛经里面是有记载的。那么过去我们的佛在菩萨道的时候，他在修行的时候，他曾经一个时候起很多的善念，一直都起善念，想的全都是好事。那么但是有一天他静下来，他想这些念头我日日夜夜想他都没有过失，因为他是善法，都是好的，没有都没有过失。可是只要我放不下这些念头，持续的跟着这些念头，我在修行不能成就。于是他下一个决心要把这些念头放下，要把这些念头放下。很好，关怀人家是好的念头，可是基本上很多很多好的念头都是有功德的，但是它在我们修禅的时候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要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而且修止禅跟修观禅都不一样。比如说修观禅的时候，你的作意是要看改变，看生灭。修止禅的时候呢，最好就是不要看，面对心里的念头，看哪一种念头。有些念头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要去看它，有些我们是装傻不看它。哪一些念头我们要装傻不要看它呢？为什么装傻？因为其实念头它一升起它已经灭了，当你发现到它的时候，你它已经灭了。如果你觉得它一直都还在，那实在是自己掉入自己的常见。其实每一个念头一升起，你注意到它的时候，它已经灭了。没有两个心事同时出现的，一个时候只有一个心事，只有一种思路。所以当你起那个知，那个心起了知道的心，那个心能够知道东西的时候，那个被知道的其实已经灭了，它已经过去。我们不心是不能够看到自己，就像我们的人的眼睛不能够看到自己的，我们是不能够看，心是不能够看到当下心，那个心是不能够看到自己的，心是只能够看到之前的心事，或者是还没发生的那个未来心事的那个能量的推演，这样子，未来的心事。可是心事本身不能够看到自己，所以当你有那个醒觉心升起的时候，那个被知道的念头心事其实已经灭了。所以如果你还抓着它不放，那就很麻烦。所以基本上呢，这些念头你一知道，你就它已经灭了，放掉它。如果能够当着没看到更好，就当着不理它。那只有一些情形我们要观察要关照，比如说如果念头来得很凶，很乱很乱很乱，乱得你几乎不能够运作，那么你停下来观察它一下。其实一观察的时候， 因为那个观察的那个醒觉心，那个醒觉心本身是清净的，它是正念的，它是善法，所以一醒觉，你醒觉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个其实你这个醒觉心已经把那个产生问题的不善的念头一直在切断，对吗？因为你一个问题起来，你又醒觉它，它其实已经切断它了，等下它一来，你又在醒觉它，它切断。所以当一个连串的不善的念头一直被切断的时候，你就是实在是降低了它的火力，而且是善法一直在生长。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来得太离谱的，你就观察它一下，到底这念头在哪里，看看看看念头在哪，它怎么样。其实呢，你一看一醒觉说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等下它又来，那是另一个。你不要有那种想法是同样的念头倒回来，不是同样的念头，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新的念头，只是同一类类似的念头而已，不是同一个念头。所以你一觉醒觉它就切断去了，这也是一种方法来克服。一种是装帅不理他，能够不理他，在止禅是最好的，在止禅修行，这个止禅修定的过程最好是能够当着没看到，尤其是那种琐琐碎碎的，等一下想想要吃咸菜，等一下想想要吃豆腐，真的那琐碎到根本也没有什么意义可言，那你那个就是不要把它当着没看到，就过去过去过去，它就自然就克服，不了了之，九七八十八千的问题不了了之就可以解决。那么如果来得很凶，那个新的模式太混乱了，那就观察它一下，以它为目标看一看，它就过去，慢慢它就淡下来。那么当然有一些在止禅的过程或者观察的过程，有些时候还是要用一点思考，因为如果那个问题来得很凶，比如说有一些杂念是围绕着嗔心的，那你就要做一些佛法的思考来克服嗔心；有一些杂念是围绕着贪心的，你就做一些思考或者是一些思想上的工作，一些修行三十二三分还是什么来克服贪心，思考无常啊什么来克服贪心等等，妒忌心啊其他的都是一样，可以用一些法的思维来克服。这个是做什么用呢？因为这种念头，很多很多的念头，它有一个根源，那么有些时候你一个一个念头一个一个来克服很麻烦，你能够把那个根源解掉，那大部分的念头就没有了。对，在我修行的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天天那时很老实，以前是一两个星期跟禅师报告，就没有东西报告就不去报告。那个时候心血来潮就想，哎呀，我应该天天跟导师报告，我为什么要害怕报告呢？为什么我说没有东西就要有东西才报告？我不是来得到赞赏的，最好是能够以平常的心，不管禅师用什么的表情给我，或者是什么反应，或者是问些什么问题，或者是只是好，你可以走了，就是这么一句话，不要动摇。不管是什么，我这个工作，我做一个弟子的任务，我来报告，老师怎么讲，来什么接什么，那是起这样的心，那我就天天去报告。天天去报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禅师问我，你能够站几分钟？三分钟，修了好多年了，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后来可以修到八分钟。哎，上次看我，哎，修得这么辛苦，还能够专注八分钟，可是他没想，我对我来讲，好成功了，好成功了，我能够专注八分钟已经很成功了。其实不是看手表了，这大概觉得，总之一比较下去，我进步了，就讲八分钟这样，这样子讲，不要看手表的。这样子讲，禅师很注重这道指示，你专注多久了，几分钟啊，就是这样。当然现在人起压力， 然后他就问我，就然后我想啊，我无奈看着他，他也无奈看着我，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故事。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夜宵白兔在树下睡觉，突然间他听到嘣一声，他就想天要塌下来了，天要塌下来，向前跑。你们听过那故事没有？没有啊，重讲一次。你们都是，看来你们要重新做小朋友。然后就这样跑跑跑，啊，另外的小动物也见到他了，你在跑什么啊？他天要塌下来了，天要塌下来了，那全部一起跟着跑。然后森林里面的动物就一个跟着他，全部一大堆全部跑。啊，大象也听到了，狼啊，全部都在跑。啊，大象你问，到底你们在跑什么啊？天要塌下来，天啊，大象也在跑。跑到他们来的这个兽中之王，是这个狮子，狮子吼一声，不许跑啊！吼一声，然后他们就停下来，不许跑啊！狮子，跑会被吃掉，所以你们在跑干什么？天要塌下来。那狮子毕竟是兽中之王，没有这么笨，他就问谁说的啊？大象讲。是啊，我听到谁说的，一个一个追问下去，那个狮子就一直追问。追问追问追问，原来是小白兔。然后小白兔谁说的，他说我在睡觉的时候听到嘣一声。然后他就快点好来带我去看那天塌下来在哪里。哦，原来是树上的一个段子掉下来了，嘣一声刚好吵醒了，睡觉他就跑，天要塌下来。好，问题就这样解决。然后禅师就这样告诉我，把我吓到。那你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想那么多。其实那个时候心也开始成熟了，苦也苦够了，业障也消了。其实是有波罗蜜，不是没有波罗蜜，只是那个时候业障挡着自己。后来我明白是什么一回事，挡了自己好多年。其实早早就有禅相了，早早就很亮了的，可是业障挡了好多年，在边缘边缘都是有障碍。然后我就回去想，对呀，我应该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想那么多。那你想我找到答案是什么？来，你们猜猜看，我的问题跟你们的问题应该都一样吧？你猜猜看，什么？啊？哦，追着禅相都有了，都有很多很多。可是根源嘛，你要找根源嘛，对不对？找到最后的根源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都有了，都有，来，来，啊，有，都有，还有呢？来来，那猜中有奖，一杯水，请你喝。找到最后，你试试看，你们试试看，找你们的问题，给你们一分钟想想看，找你们的问题哈，你们找你们的念头，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起那么多念头？你想一想。什么？放不下我。啊，对啊，放不下我，都是一个我在那边。真的，所有的贪心、嗔心、痴心，什么心都好，都是来自一个我，都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我。真的，你去看你的念头，有哪一个念头跟我没有关系的？对吗？爱呀、恨啊，什么都是自己的我。没关系，你们要做点训练。我在古今，小朋友都会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已经听惯了，一直熏陶熏陶久了，所以他们在吵架的时候会讲：“你有我，你的我很大啊。”他们会讲，这样，所以我们孩子都会讲，他们都会互相检查对方的贪嗔痴，读了一点阿毗达摩，懂了一点点阿毗达摩，他们就开始会判断：“啊，你贪嗔痴多。”然后他们讲，在开玩笑都有法的。真的，你们要多观察，都是那个我搞出来的。所以当时一看到的时候，突然间松开了，问题并不这么大嘛，只是一个嘛，不是很多嘛。从这方面来讲，只是一个问题嘛，那么就容易处理了。要处理杂念，每一次来，哦，是自己的我，有我就有执着，两个都是好朋友，一个我就是一个执着，那个我基本上是我见我知我慢，但是我们简单讲就是一个我。那个我 那其实在经里面佛陀常常都在讲的，我见我知，我们一直在重复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我。然后这个我就带来执着，无所就是说执着带来贪啊，然后也造成嗔啊等等。所以一个以后就很容易了，找他的根源，找一大堆来找根源，一判断就在根源上解除，在根源上解除，做这几次他就容易处理，不用一个一个来处理。你知道一个一个来处理多么的复杂，尤其是修止禅，我们要单纯才有力量，没有单纯就不会有力量。所以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单纯，如果花招百出，花招百出实在是越搞越复杂。你用了很多方法解决问题，你还要用方法来解决，解药来解除你那个药所带来的伤害。当然有些时候没办法还是要用，有些时候我们还是用一些花招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但是呢，能够越单纯越好。所以每一次看到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久而久之它就成了一种习惯，很容易就啊，问题就是这个啊，问题就是这个。再复杂的问题你还是看得很淡，很简单，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这么简单，那就很容易解决。这个是也是用一种如理作意来克服问题。可是在修止禅的时候，你要连这个也放下，过去也放下，未来也放下，什么问题一来它就过去了，马上就放下，一而再的投入，一而再的投入目标，这个是另一种，这些是不用思考的如理作意，它有如理作意，可是是更单纯的如理作意，它不需要经过很复杂的那个心路过程，一而再的投入，一而再的投入，来什么东西就是对的，就是其善法，就是对的反应，就是要做出最有效率的奋斗，就是要做出有作用的事情，不要生起不善法。一开始就已经认定了，如果一个人走进来修行，一开始已经认定了不善法是没有借口的，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算是别人怎么伤害到你，你对他起不善法，你还是错的，因为你在伤害自己，不善法是在伤害自己，他是错的。所以就是要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一开始下定决心不善法就是不用解释，就是不要多多理由，肯定就是错，不要用理由来掩盖自己，来因为我们讲 justify，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解释，就是来辩护说我的不善法是有理由的，是他让我去承认，不可以，就一开始就这样子，东西就很容易解决，马上那个心就不要再想了，马上就是要投入以善法反应，那么久而久之也不用想多多，一开始不善法就是错，也不要管人家对人家错，也不用去解释多多，马上就要起善法，那么这种如理作意就越走越单纯，越走越单纯。我们这种单纯，我讲一点题外话，在我们的团体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跟大家讲了，开会先开始先讲贪嗔痴，就是不能有借口在佛法里面，如果有任何的一个不小心掉入情绪你就错，不要讲什么合理不合理，你一掉进情绪你就，我们在章程里面注明了，一掉进情绪的人就没有发言权，马上你就没有发言权，你必须完全冷静才可以开会，那团体的问题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发生过一次再也不会有第二次，只要一个第一次他直接发挥掉进情绪，马上停止开会，然后大家对他散布执行，他就不好意思，全部人对我对着我散布执行，大家停下来散布执行20分钟继续开会，一次过再也没有第二次，从此没有人敢再闹情绪，再也没有，很简单，也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一开始认定了很简单，如果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子，一个人群一开始就认定了贪嗔痴是错的，就是没有借口，而且贪嗔痴一升起你不能够信任自己的，恶劣的感受一升起你绝对不会信任自己，对吗？连自己的善法都把持不了，怎么可以信任自己？ 那时你不要相信自己。所以这种当这种熏陶已经慢慢的融进一个族群的时候，整个族群就很自然地走进和谐。他必须和谐，必须讲理，没有人可以闹，谁也不可以闹，你一闹你就错，免谈，你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不会信任一个不稳定的人，很公平，免得你以后后悔。就是这样，当大家已经有一个共同的运作基础，就是这样。所以很简单，东西就单纯起来。所以如果你能够一开始走进修行，你就先下个决心，贪嗔痴就是没有结果。那么如果是修止禅，你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连善念头也是没有结果，好的念头都是障碍。一离了我的目标就是受骗，不管是再好的目标来，就算佛出现到我面前，我多看他一眼我就受骗。佛来到我面前也是不要理他，就是注意呼吸。佛给我加持，我也是注意呼吸。真的，我今天看到有些修行人，只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境界，就哇，好像很大件事，好大件事，好大件事。我在修行的过程中，我跟你们分享一点，太现实了。这个现实不是现代人讲现实是认为很可怕，我们都不想现实，因为现实就是无情，不是。现实不是无情，可是现实是务实，是要做有用的事，不是要做没有用的事。只是现代的人，外面的人讲现实是讲钱，是错误。修行人也讲现实，就是我们要做有用的事，没有用的事不要去做。好，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我想一离了我这个呼吸就是受骗。哇，我这个熏陶已经一阵子了，下一个决心一离了我的目标就是受骗，不管是好目标坏目标，已经骗太久了。那么就有一次，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刚好修行要突破的那个时候，连续做了几件对的事情。那个时候，然后大家都做得很好很好的时候，很舒服的时候，大菩萨出现，大到像很大的，真的很大，不能想象的，像那个马来西亚双峰塔，你知道很大的，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就是101吧？我对101没有什么概念，我对双峰塔比较概念。很大的，上面像升降梯这样子降下来，而且给我撒甘露，给我撒甘露，我真的马上感觉到清凉了。对我来讲很现实，管你来真的还是假的，总之清凉就是对了。反正我现在打坐更好就是对吧？对不对？很简单。然后知道了，来了，好，继续。他走了。然后又第二次又再下来，一支香里面来三次，一样给我撒甘露，很舒服，全身哇，定力特别好。知道了。第三次知道了，是不是？很久很久以后，我都没跟人家谈起这件事情。今天说出来，因为看到有些人，有一点好的境界，好的梦，就放大，哇，怎么怎么怎么，这样子呢？你离修行离法还很远的。那个时候我做对了，就是不管来什么东西，就是要起，不要离开我的目标，离了我的工作就是免谈，明白吗？这是很现实的啊。结果一段短时间内就修行就突破，这种现实，修行人的现实其实跟商人的现实有点类似，只是商人的现实是从贪恋出发的。真的，他们很现实的，他们只要赚钱，不赚钱免谈。比如说有一次我就走在路上，自己一个人去散步，要走向一个山，那有一个计程车就停下来，他就跟我你要去哪里啊？我想这个我没有注意到是计程车，因为我不知道在沙劳越州计程车跟我们的有点不一样，他好像就像普通的那个卡车，可是原来他那边有写个字写着是Greta Seva 是出租车，我不知道，我就跟着他就谈话，哎呀，我要去哪里去哪里？我想这个人真的很好啊，还是土著，应该是土，那边应该是不是基督教徒就是回教徒，对一个出家人这么关心，真的很好，我很高兴跟他谈啊。好，我要去哪里？我说不要不要，他要将我换一个地方，载我到那边，不要不要，我要走，我要散步。可是后来他想，我想也好了，你载我去一点，然后我可能可以去远一点，然后早一点走回来。 可是突然间我看到他那个牌子那边写出租车，我说我没钱的，我想我没钱的啊，真的半分钱没有的这样子。然后我看着他，看他怎么办，他说 OK OK， 他就一踏油就跑了。 OK OK、啊、可以可以，就是说可以 OK， 踏油就跑了，没钱没得商量。我回来跟弟子们说，你们修行人就要这样子，不是用贪了，可是很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他很清楚他要赚钱，没钱就免谈，谈了已经谈了整这些一分钟，还一直在拉我上来，一讲到没钱，一秒钟就踩油冲了。你看人家为了钱，那个心竟然能够时时刻刻那么醒觉自己的目的。那我们为了涅槃，为了灭苦，怎能够忘记自己的目的呢？你想涅槃是比什么钱，不能，不是钱可以比的。我们要灭苦，要跳出苦海，或者叫普度众生都好，更加不能够忘记自己的目的的。所以一再的记得自己的目的，一再投入，一再投入，大部分的问题就这样子没有了，就没有了。这种如理作意很简单，你一定下定决心过后就不用考量。真的，你知道觉意波罗蜜的作用在哪里？觉意波罗蜜就是要断除性格里面那种浮游，浮游飘来飘去的，做了决定又三心两意，做了决定三心两意。当然有些时候真的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的资讯来的不完整，那不完整然后得到一些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要考量。但是有些时候你都已经清清楚楚知道这一辈子走下去就是死亡，就是老病死，那还想这么多做什么？下一个决心就不要否认。但你一下定决心了，好，反正没路走，就走这条路。那么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来到这里，24号才要离开，提早离开的话没面子的，是不是啊？不好意思，怎么跟师父交代，怎么跟主办当机交代，对不对啊？你想，当然不要去考虑面子了，我是想讲讲而已、嗯、修行人不要去想面子，是想自己的，这是对我好。那么既然已经下定这个决心，这段期间不要走了，那就不要想，下定决心这个时间我告诉自己什么都不要想，好的，什么都不要想，然后回去才处理。那么你就下定决心就不要考虑，然后接下来呢，每一次起什么妄念什么来，就是免谈，就已经决定了这个时候不想，一直都投入，一直都投入。那解决的问题方法就是有一种方法是要去面对问题，可是最好的方法在止禅的阶段就是逃避问题，能够不要打的仗不要打，真的逃避也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勇气，真的。不能够逃避的人会给自己的激将法刺激到你，哇，我软弱吗？我没有勇气面对他吗？结果就是这样子怕输，做一些无谓的事情，不需要的事情。真正有勇气的人不怕做狗熊，不一定要做英雄，狗熊也没关系，只要我的目的达到，最快的方法达到我的目的，那就好。逃避就好，能够逃避的问题逃避，因为必然要面对的已经够多了，在这条修行的路上，灭苦的路上，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已经够多了，所以可以避的就避。你不会永远逃避的，有些东西就是要面对。我们的五蕴，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的五蕴的无常苦我，就是我们在观禅的阶段必然要面对的。所以在止禅的阶段不用急，痛能够不来就不来，一直投入如理作意，痛来不理的投入如理作意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尽可能让你的如理作意减少思维，走向从有思维的领域走向放下思维的领域，一直投入，什么都不用想。不要以为如理作意就是思考，他没有思考也可以的，只要一而再的投入在心，一直投入在对的目标上的时候，已经有如理作意。那么在止禅来讲，就是持续不断的长时间安住在一个安稳的目标上，不管是呼吸还是光明， 长时间持续安住在这个目标上，这就是如理主义。那么在止禅，然后你走向观禅，观禅就不一样。观禅的时候呢，那个如理作意也是不要多多思考，因为你思考你就掉进这个思索成慧思慧。现在我们是迈向禅慧，禅慧就是如实的知道就好，不用去思考的。你一直在看着他，面对他的时候已经知道他是无常苦无，最多只是倾向于多看无常，或者是倾向于观察无我，就是这样而已。可是都是观察，那在观察的阶段就是这样。观察也有看好几个阶段，比如说在如果是第一个观智、第二个观智初讲也算是观察，详细精讲呢，其实它是还是属于准备观察的领域。第三个内观智慧才是属于观禅，看无常苦我才是叫做苦逼巴山。可是有时候我们笼统来讲，第一个观智开始修名色分别智的时候已经是属于这个观禅，因为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么在这个缘起的时候，观照缘起的时候，这个蕊是要用到如理作意。如果我们不如理作意，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我在投身什么，我在投身什么。就是如理作意的话，它就是无明爱取心业，这些因缘促成这个，这个因缘促成这个，因缘促成这个。那么如果没有如理作意，它会掉进宿命，它不是缘起的智慧，掉进宿命。哇，我以前是什么？我以前是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如理作意，真正的如实，不要去加入一个我的观念在里头，就是看就只是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只是因缘，才能够真正产生缘起的智慧。不如理作意是不会达到第二个观智，还不小心掉进宿命里去。可是我们如理作意，我们是看那个五蕴，如理作意是看五蕴。如果不如理作意呢，就是看以为有一个自我在那边，那就跳不出来，没有打破秘籍就不能跳不出来。打破秘籍这个是观察的事，咱这里讲一讲就好，不明白没关系。所以那一个层次是更好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就是从一个层次迈向另一个层次，迈向另一个层次。从作意上来讲是如此，从有思维迈向不要思维，可是逃避，一直投入，一直投入一个目标，然后到观察的时候是面对你的课题，你眼前来什么我就面对它，来什么我就面对它，来什么就面对它。可是在止禅的时候呢，我只面对我的业处，只面对这个目标，我决定了这个目标是阿那巴那就是阿那巴那，是白篇就是白篇，是慈心禅就是慈心禅的目标，不要摆动，什么来就是不理的，挡的，一直投入，一直投入。观禅的目标不同，观禅是什么东西来，生灭的都可以是我的目标，什么东西都是目标，那个是面对痛来，好，你就是观察那个痛，痛也是元素，最终的元素都是就是这样子，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观察，看他的究竟设法生灭，而且配合这个究竟设法的生灭的时候，那个究竟明法就是我们的心识，我们的精神状态也一直在生灭。在观察的时候我们用这一套，在止禅的时候不用这一套，止禅的时候最好就不要去理他，当着啥的没看到，当着没看到盖着不要看，像鸵鸟这样子不看他最好，所以这点要明白，除非没办法，可是最好是不要。为什么呢？在止禅的时候也痛是阻碍，所以能够不痛就不痛，能够，当然有些时候一直一点点痛我们就逃避也是不是办法，有些人他十分钟就痛了，十五分钟就痛了，这个也不能，那有时候我们就叫他忍一忍，忍过去。所以有些时候我会鼓励大家，痛来的时候呢，克服第一个关， 过后再来你也不要理他了，就放弃。可是也要有突破那个痛的那个勇气，因为你完全没有突破，那个气不通，然后每一次到了15分钟你就要停，15分钟就要停，这不是办法。坐的时间太短，定力也不能够升起，升起不强。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是想办法的忍耐度过。可是基本上呢，没有所谓的要去看那个痛，不要，逃避它最好。在止禅，在观禅的时候，你可以以它为目标，可以。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止禅的心态跟观禅的心态是两种，所以我们要在不对的时候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心态去作意。所以这个如理作意，是从一个层次到一个层次到一个层次。我们的快乐也是从一个层次，初的层次到高一点的层次到更高的层次，从有思维就想想啊，想一下好的东西什么让我们快乐，然后接触到好的东西让我们快乐，到后来静静什么都不想也很快乐，到后来你面对生命的真相，面对五蕴的无常苦无，面对生命的丑陋，面对自己的丑，面对别人的丑，面对自己的恶，面对别人的恶，面对自己的不圆满，面对别人的不圆满，也能够带着一个如法的心，善心，甚至欢喜的心，不如意你甚至对不如意也带着欢喜的心，他就 OK 了，是可以的。所以你看它的层次，我们整个修行是这样，如理作意也是这样子，迈向最后，迈向不要思维，然后这个喜悦也是，我们的喜悦慢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迈向，最后也迈向不用思维的那个层次，就是静静这样子就快了，是可以。不过这里我顺便打岔也讲到一个，真的有些时候就是如理作意而已的，苦的时候也可以快乐。就比如说有一次是阿难尊者的前世吧，这故事不知他的大纲我记得。那么有一次呢，是他面对别人，他是什么？那个故事是说，一头羊吧。那个时候还要被杀了，他是起欢喜心，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很特殊的情形，他可以他记得他以前造过什么恶业，被杀了那么多次，那么他知道这一次他最后一次了，这一次杀了他就没有了，投身到好地方去，他就起欢喜心，终于这一次了结了，要被杀都是高兴的事情，因为就是这一次了结了，我就再也不要再面对这种生命。所以你可以从消业障的角度来讲，当他知道他这个业障消了过后，就不用再苦了，他就欢喜。所以被杀都是欢喜的，真的。为什么呢？是作意的关系。当他的心，他有能力，那个时候很奇怪啊，这种我们不能够理解，他能够跨越更长远的时空。看到以前因为造些这些恶，我受了这么多次的苦，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的，他能够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啊，实在是他就很高兴，这些苦难下一些就没有了，这也是一种如理，所以是可以的，当我们能够有如理作意的时候就可以。当然有些人可能说，我不能够知道我的过去，不能够知道我未来，我怎么解如理作意呢？那么就用我们对佛陀的法的信心吧，相信自然界里面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事，相信因果，那就过去。那么如果你觉得你对因果的信仰还不够强，那么就把这个试验完成吧，当你这个试验做得好的时候，你对因果的信心就不需要再靠外在，你自己知道有因果，证实有因果的时候，那信心就不需要靠外在。好吧，那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如理作意，昨天讲过的是喜悦， 现在讲的是如理作意，不管是哪一种善法，我们都是从一个层次迈向另一个层次，迈向一个另一个层次。那么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应该迈向的是什么样的层次，那么培养我们的善法才会一而再的提升，一而再的提升。那么提升靠向哪里呢？靠向这个禅定，然后再靠向智慧观智。今天有人问呢，我有一些别的修法，还有用念诵的那些修法，那么好不好？我们没有想好不好的问题，只是说你自己会判断。如果我们整个修行是从，所以这些善法都是从有念头迈向没有念头，有念诵迈向没有念诵，那么最终因为你要成就这个色界的心，禅定的心，都是要把这些念诵这些念头放下。那么当你有一个更好的可以做，可以提升你的心到更高的层次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暂时的把一步一步的把其他的善巧方便慢慢的放下，走向更真实的一种修行。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从有念头迈向没有念头的智慧是更殊胜的，看到的智慧比思考的智慧还要殊胜。在迷宫里面想迷宫都不如你在迷宫上面看迷宫更清楚，更知道怎么跳出来。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你自己会做出生命里面正确的选择，也会做出正确的倾向，而这个倾向就是我们培修禅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只是倾向就可以带出很多的善法，可以产生很大的修行力量，可以达到很单纯的平衡方式。那么这个有机会呢，我们再谈论这个课题。好，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愿大家都能够又欢喜又快速的在修行上做有效率的奋斗和进展的最有效率的提升。也最终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提振圣道圣果和涅槃。那我们回向呢，那我念你们跟着念呢，回向把功德回向给所有的龙天护法，所有的亲人众生呢，愿所有的亲人都能来跟我们来随喜。那我们讲我的亲人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心广大的话呢，你可以涵盖全部众生的。因为根据佛陀说呢，从无始以来的轮回，有谁没有做过我们的父母亲人？真的，你这样子想，几乎见面都是亲的。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以一个广大的心理想我的亲人，其实不用去想我的亲人别人的亲人，都是亲人。你这样子想的话，就会有广大的心，那么邀请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亲人都来随喜我们的功德。好，我念一句你们跟着念哦。
Etavata cha am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Etavata cha amehi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ndhya Ittavata cha am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ndhya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du nyatayo。
接下来借着功德的力量发愿呢，我们说法听法都有功德，修禅都有功德，愿这所有的功德呢，帮助我们从现在到得到涅槃的安稳以前呢，一直都能够远离愚人，清净智者。这个远离愚人我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就是不是贬低的意思，因为因缘不能够互惠互利，也不能够帮到别人，别人会破坏到我们呢，有些时候因为清净愚人吸收到一大堆的错见邪见，或者是惹祸上身，这些都是很不利的。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功德帮助我们呢远离愚人，清净智者，那么一直到我们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但是愚人也不是永恒的，记得不要掉入常见，带着一个无常的智慧，我们知道所谓的现在帮不到我们，或者我们也帮不了的人，未来有一天可能因为我们的能力的提升我们帮得了，也可能因为我们的能力的提升我们不被伤害。所以这点要明白，带着这样了解呢，我们才可以发这种愿，这是菩萨也要发的愿。在菩萨本身经里面呢，菩萨都是发愿不要遇到愚人，要遇到智者的，这点我们要明白。但是他不是常见，不是认定别人永远没有希望，如果是这样就谈不上是菩萨了。菩萨一定看到众生的希望的，这点要明白这个道理。好，愿这功德力量帮助我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无明的人，一直到我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
伊弥那波那伽弥那玛弥巴拉萨玛伽摩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愿者功德力量帮助我断所有的漏，一切的烦恼。
Idang me punyang Asavakaya Vahang hotu。
愿者功德力量帮助我成为我体证涅槃的助缘。记得体证涅槃，如果对涅槃没有什么概念，就把它当成是不生不灭清净永恒的快乐，这样也可以。至少一直只要我们的心一直倾向于更高更清净的快乐，最终就会对了，不要担心。
一当灭本阳涅槃时八戒有何度，
回向发愿有功德，再次把功德平等的与众生分享。
妈妈不念八纲，萨巴萨达囊，巴吉玛，德萨贝，梅萨曼，不念八纲，拉班都，萨度萨。